我们的全经文是从第六节开始，但是要把一些信息来交代，所以要从十三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五节哈。翻到圣经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五节，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叙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是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节，他们就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上帝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次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您，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上，感谢主最近常常有下雨，仍然主今天早上你特别向我们施恩典，让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没有雨水的拦阻，能够一个晴朗的早上来到主的面前来参加聚会。我们要围着我们2018年来到六月，就看到过去的五个月你带领着我们，特别是来临这六月的整个学校假期期间，我们围着弟兄姐妹还有孩子们来交托主，求主特别施恩于他们，无论是在教会或者是个人的活动营会等等，都求主与他们同在。我们要求主施恩给这些孩子们，在学校假期的时候有主上头的智慧，让这些莘莘学子懂得把时间珍惜好，或许在平时的忙碌当中没有很好的去读经灵修，很多在跟主关系有些疏远。主啊，我们求主让这些孩子们在学校假期的时候懂得珍惜时间，每时每一刻都能够把忽略的或者漏掉的透过这假期时间来重新补回，特别自己跟神的关系能够晓得善用每一天时间来亲近主。我们也特别求主施恩，在六月份的学校假期，或许弟兄姐妹也有安排在这个假期期间有出外或者是探亲或者是去旅行，我们都求主带领着他们，特别这些有到更远地方他们要搭乘飞机，我们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无论是路程航程都有主赐的平安，他们所到的地方都留下主的美好的脚踪，把祝福把主的恩典分享出去，让他们到了这些自己的亲戚或者是他们所到的地方都能够为主做美好见证，保守他们平安的去也平安的回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真的在过去的这次的2018年我们中文部唯一一次到国内中国国内的访先，感谢主带领着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祷告当中来托住，以致我们这次的行程有主的保守平安，恳求主你特别纪念恩待我们所到的地方，虽然我们是探访，但是但愿我们摩俩堂我们这次访先队带去的祝福带去的鼓励都能够让这些我们所探望的教会这些主内肢体还有这些在主面前一直在前线侍奉的同工们都能够因此得被建立，我们求主的特别施恩他们在非常不容易面对很多的约束的环境当中继续刚强的来服侍你，直到主的福音在无论是大的教会或者是做比较小的或者是做一些流浪的施工的，也能够使这些那里被服侍的人得到祝福。我们也求主恩待特别我们中文部在晋江的施工， 恩戴斯牧师、李贵传道，还有他们的两位执事以及他同工们，无论他们在自己的恩泽教会的侍奉，还是他们在协助在附近三间船厂的施工，都能够每一次使那边的福音工作被扩展，那边的心灵得建立。我们求主你保守，让我们在海外的宣教施工中看到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求主恩待。早上我们多一次翻开圣经思想主的话语，特别我们要在对使徒行传的一些真理来学习。愿主你恩高你的仆人赐给他主的健康力量，让我们在早上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分享都看到主你引导着我们，使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感一位赐我们悟性的灵，好让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学习当中一同得长进。我们求主赐福一下时间，愿我们众人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这次去访仙，刚才我们的姐妹分享了，当然有一些点点滴滴在里头，因为除了去的一天的行程，然后回了一天行程，我们足足有八天的时间在四五个地方那边或者是走动。那么在里当中有一些点点滴滴，或者有一些我们叫花絮啊，如果是讲一些活动的话，那么有一件事情就是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跟司牧师是有联系，当我们在宁波结束以后，我们去温州，我们都是坐高铁，然后到从这个宁波到温州时是坐动车，然后我们从这个温州要去司牧师那边就不很方便，我们必须把车呢就是坐那高铁一直到无锡，因为司牧师那边是属于第三线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交通啊，所以必须要转巴士或者等等，所以司牧师也会开车，他也不能够开太远，他就开到无锡来接我们。那我们去到无锡，但是我们因为这是没有人带我们，就是我们五个人这样子在摸了哈，就是买了票，那我们也像过我们常常坐地铁有弄错的时候啊，我们是从这个温州要去无锡，那么跟司牧师讲我们在无锡站下车，那谁知道原来无锡那边有四个站，所以我们听到无锡新区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到无锡了。司牧师告诉我有两个站，那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后来问的那里的站台那边，原来无锡有四个地铁，不是高铁或者是动车站，所以我们听到无锡的话呢，我们就下了，原来我们提早下站，所以变成你看到吗他们在等，所以是不是在无锡站等我们，但是我们下站的地方是无锡新区，所以足足那边要等了大概是半个小时才来到，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晚餐呢吃得很迟，因为他等我们地方和我们下站地方都不一样，我们很高兴，因为看到哇，不像这个宁波也好温州讲这么拥挤，像上海都好哇，人人清清，很好很高兴，谁知道原来是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工业区，没有什么人的，我们很舒服，可以拍照片等等，我们就在那边等。所以那这个是刘传道在里面做，我是加进去是强调我们那种等待的精神啊。所以这次的行程其实就是走啦，走你看到我们走无论是在那里都好呢，都是在走动走动，所以如果你们去的话，如果追不上司牧师的话，就真的是会怎么讲，就是走失了啊。他一走他司牧师的性格就是他想很久，想他想了很犹豫不决，但一想到的时候他就做，一做的时候呢，他不管后面人怎么样的，所以那天就是在上海说呢，他走了大概500马远啊，我们追不上他，后来发现到他跟丢了，后来他倒回来找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走动的时候。所以在回的时候呢，你看也走来走去，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去找这个王小兰姐妹的时候，我们也走动，所以这个就是 坊轩呢，特别是泰坊，很多走道，无论是在温州也好，在宁波也好，在晋江也好，在泰兴都好，我们都走。当这个走动的时候，其实关联到我们的这个早上的主题，或者是讲到使徒行传事情。使徒行传是使徒们初期教会的领袖们在走动，我们不是使徒，不过我们走动，所以这里就讲到有行动。使徒行传这重点其实就是记载着使徒们的生活的行动等等。所以你看这个地图的话呢，这是保罗或者巴拿巴呢，他们第一次游行布道的开始。而你看到这个安提阿，就左边那边叙利亚安提阿的时候呢，然后你看有两个安提阿啊，就是保罗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一连在两个安提阿。那主要的就是福音工作呢，就是在那边开始。所以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就是这使徒们的行动，也是神透过那里的发展。如果稍微跟我上礼拜有讲的，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初期教会在的发展，那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开拓，从撒玛利亚呢，然后最大的一个地方就在安提阿，后来安提阿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一个中枢点。所以以后呢，我们刚才所读的早上经文呢，就是十三章的前面部分，就讲他们第一次他们差派宣教士出去，就差派了非常能干的或者主所重用的巴拿巴跟扫罗出去来拓展的工作。所以我们这里其实很清楚看到后面的经文一直在强调着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人也说使徒行传其实不是使徒的行传，是圣灵的行传。圣灵如何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呢，然后耶稣应许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那教会在五旬节就复兴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教会圣工，以后就福音一直往传往前。所以福音在按照当时候耶稣基督给他们应许，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制造聚集呢，福音工作就是这样的发展出去。所以整个里头背后所推动的，耶稣不在当中，我们可以说耶稣在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主的灵，主的使者在引导着这些初期教会的人。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看到都是使徒的工作，你看腓力巴拿巴那斯提凡都是属于初期教会领袖，那基本上我们都想到这使徒的工作。所以初期教会呢，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要遭受逼迫，那么遭受逼迫过后呢，又圣灵在其他方式来引导教会前面道路的发展。所以在第八章当斯蒂凡被石头打死以后呢，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呢，然后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个教会也遭受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都是透过逼迫呢福音广传。但是当圣经告诉我们没有透过逼迫的时候呢，圣灵用其他方式来拓展他自己教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三章的时候呢，就会看到第一个海外宣教的发展。所以这是讲到圣灵主导的工作的开始。所以在刚才所读经文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这个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呢，他有三次或者三加一，第四次他被带到这个罗马去。那么这个行程我们都看到了，在第一次宣教工作在十三章被展开的时候呢，就到过很多地方去，只有一个小小的海路，大部分都是在陆那边开始。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在十三章的时候，他到了这个塞浦路斯，然后比西底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然后又再回到安提阿这里，这是一个行程来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呢，在后来的部分呢，他就可以说不是取代神的大能带领之下呢，保罗呢就成为带领者。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巴拿巴和扫罗，但是后来部分时候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保罗排在前面，那保罗就是当时候这个圣工。我们特别要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呢，他把这些记载下来的时候呢，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他能够非常详细记载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透过保罗给他分享，当然后来部分路加也亲自参与的。所以路加福音 路加他本身没有真正是看过耶稣基督，但是他的路加的福音的记载是透过保罗来传给他的。那当然在后面部分他参与的时候呢，他重点都离不开讲到他的带领者使徒保罗在那边的发展。所以这个特别强调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圣灵工作。所以今天教会来到从欧洲来到我们东方这里，甚至我们有机会到中国国内去宣教，那它的根源呢一直追溯到的时候都离不开使徒行传，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教会能够被发展都是离不开圣灵工作。所以早上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我们要健步向前迈进。那教会真的从十三章过后呢，保罗有第一次有第二次，这告诉我们他们向前迈进，他们有往前走。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工作或传会工作或宣教工作向前迈进的时候呢，早上我们就透过这点来思想一点点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要向前迈进，就是我们需要动力向前迈进，就是你背后有一个动力，有一个推动力让你向前。所以我记得早期有讲过一篇信息讲到耶稣基督的也是向前动力，我就用了一个火车头的相片，就是火车头呢就推动了带动了火车的运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向前的话呢，我们必须有动力。那今天教会无论是在自由的地方或者是受限制的地方，总是要把主的福音来往前发展。所以特别我们在我们这边可以说是稍微自由的，没有说一些宗教或者是政治上的约束的环境当中，我们传福音也是有些阻碍，或者是我们需要逆水行舟来往前的。你看到今天在我们当中影响着我们的不是政治的压力，不是其他宗教信仰的影响着我们，是世界属世的压力，然后还有很多工作或者是我们家庭其他信仰的压力呢来捆绑着我们。我们基督徒信主过后，我们常常被提醒要为主耶稣做盐做光，常常被提醒要为主做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呢感觉到有心无力，好像这些力不在我们身上，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力量，但是有的时候遇到的时候我们却做不来。那这些就是问题出现在我们。那初期教会有圣灵的充满带领着初期教会安提阿教会的发展，那可见圣灵在里头真的影响他们，也是他们能够发展。就刚才我所说的，他们有第一次的游行布道或者宣教，有第二次第三次。那这里就出现了他们自己本身如何降服，或者如何真正的跟这个圣灵的工作如何配合。所以早上我们就来思想，那本来这个信息是要讲有三点了，因为我们有这个圣餐，再加上有这个广宣分享呢，那么我只讲第一点，那第二、第三点呢，希望有机会我们再思想。那么我们来思想健步向前迈进的动力的第一个，那什么是要特别强调的？在刚才的这段经文第六节一直到十二节，我去整理去思想过后呢，也参考一些，就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被主完完全全的得着为动力，就是你被主得着，或者是主得着你，或者有些人比较特别用心，就是被主摸到他心啊。那么因为在主那边的工作要发展，你做的就是主的工作。虽然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跟世界一样，跟平常人一样，但是当你把按照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我们长老会思想说信徒皆祭司的话呢，你每天生活都是离不开为主而做的，你就是最后一天离开世界你要见主面，都是要跟主有很好关系。我们看圣经怎么给我们一些提醒呢，原来他们向前迈进的时候一定会有拦阻的。你看在十三章的第六节就讲到了，有他们整个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到了这个基比路或塞浦路斯的时候呢，那么就出现了有这个人叫巴耶稣的人啊。 那么这个是路加形容的，那到底是八耶稣是可能是反对的意思啊。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呢是在怎么样呢，有法术假充先知的。弟兄姊妹看到什么字吗？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信奉耶和华上帝啊，那或者是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也好，不过这个人竟然怎么呢，去跟随当时候的外邦的神犹太人啊。我们说他可能对摩西的五经摩西道理很清楚的，但是这个人竟然去跟随了这些法术，就完完全全来到旧约时代，这些当时候的百姓跟随着这假神。那这个塞浦路斯或基比路呢，就是在刚才我们看的地图是在那边，就是地中海一个角头的地方。那边其实上个礼拜有讲的是这个安提阿的地方，整个地区呢都是罗马帝国统治，所以这个来到这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福音工作发展的时候呢，是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和扫罗被教会呢安提阿教会差遣出去的，所以他们第一个工作或者发展呢，就从比较认识的地方开始。啊，不同的角度来讲，有的是说圣灵工作，但是有的说是最好是从认识的地方开始，然后传福音就是跟相熟的人开始。那么就是从巴拿巴的家乡啊，当然有人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可能就是基比路人或者塞浦路斯人，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开始的。所以他们一行人呢，除了保罗、巴拿巴还有这个马可啊，这么约翰马可到那边去，虽然到了整个地方，到帕福的时候呢，他不是到整个岛都去，不过呢他就是到了这个帕福的地方，那边可以说是那个岛的主要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一个负责的官，那官叫方伯，就是直接从罗马皇帝那边拆的啊。如果从这个罗马的国会拆出来的官呢，分派就叫巡抚，好像这个比拉多，而方伯呢是从罗马皇帝直接差派出去的，这不同啊。你看我们一些电视剧啊，你看这个叫做狄仁杰，狄仁杰就是那个女皇叫什么名字啊，差出去的做巡抚的啊，那个就是不同的，他不受这个当时国会约束的。那么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有这个轮出视线而行法术的，那么怎么去为这个耶和华的道理做见证呢？竟然这个犹太人呢是个假先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头就是后来部分呢就出现了，就是所谓的跟邪术的假教训呢，或者是羞辱耶和华上帝名的这个犹太人巴耶稣呢，或者约利马呢，保罗跟他对的时候呢，对着干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属灵的交锋，你看到吗？那这个人，我们看到了，这方伯是求保罗呢，他算是通达人，那么他被差到这个地方来做方伯，是求保罗那边做，那么这个巴耶稣或者是约利马呢，他就跟在他旁边，那么基本上我们用比较现代化来说，就是这个施求保罗旁边的这个巴耶稣或者是约马呢，就是他旁边的顾问呐 啊。如果你看电视剧，皇帝旁边有这个什么叫做国师啊。如果今天有些政治他们要出国的话呢，他们会问些风水先生的平安不平安等等啊，然后你知道这些都有一些问的啊，那就在马来西亚有些要问伯母啊，你看那时候就拿两个野子来找那个失踪的那个马航飞机啊，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人，而这个施主保罗旁边出现的这个巴耶稣伊利马，就好像在一个政府领袖旁边的这些所谓的宗教性的或者是信仰性的指引当然世界都有啊，你看见在这些落后的这些非洲啊， 那些酋长或者是这些领袖们，什么事情都要问那个巫师啊。啊，同样的，在文明的、在落后的、在野蛮的都出现了。所以这些保罗来到地方的时候呢，当然他传福音，甚至告诉我们，他就要向这些当时犹太人来传扬。但是重要的就是向这些领袖，来影响整个国家的、整个地区的。所以他要把福音带给这个方伯，这个使徒保罗。但是这以利马呢，他反对，因为这就是在邪恶势力跟所谓的属灵势力的正派跟邪派的一个属灵的斗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要叫方伯呢不要信这个真道，在路加所讲的。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如果这个方伯信了使徒所讲的道以后呢，他就什么，他就是被炒鱿鱼了，他就没有什么属灵影响力。因为他，你看到吗，他在那边是作威作福的啊，他不能够，他的地位呢因着这个方伯改信仰时候呢就完全失去了。所以他这个缘故呢，他就要尽量的来破坏，尽量的来阻止。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呢，他的事情呢是不成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同工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在九到十二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第一点就是圣灵同工呢证明了使徒保罗是神的带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圣灵在整个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没有讲到保罗事情，而圣灵告诉我们呢，扫罗就跟保罗被圣灵充满。那起初他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呢，是圣灵充满整个教会，那么差遣这两个人做宣教士。而这是第一次呢，圣灵告诉我们保罗被圣灵充满。那这里有没有看到，因着信心仰望上帝的时候呢，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看到主的恩典。当然我们不是过于强调这个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啊，有看预言的能力，看到今天很多教会说有这个懂得讲预言，看到人心中想什么啊。那这圣灵充满，那么保罗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心态，因为他是第一次到那边嘛。那么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不是看他怎么样长相怎么样，他就看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充满着诡诈奸恶的，是魔鬼的儿子。那后来可能过后懂得更多的时候，路加才记录，才写下他是犹太人等等啊。不过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的作用，就是这个以利马呢，或者是巴耶稣呢，他是不自量力，哪里可以跟保罗这些敌人圣灵工作。所以保罗一计划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就瞎眼了。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落到一个不好下场。就是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在说的就是圣灵的印证呢，圣灵的保守呢，使到保罗工作呢能够被推举。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自己真正或者是彻彻底底的被主所得着。那为什么我这样提呢？你当看到的时候呢，就是保罗自己得着主耶稣，或者主耶稣得着他。如果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少年人也在旁边来见证斯提凡的事情。以后到第九章的时候呢，他也拿了一个大祭司状子呢，在晌午的时候呢，大热天的时候呢，要到大马士或者大马士革去抓拿，据说是这亚拿尼亚。他大热天的时候呢，都要降去围着这主的道，大这个信仰呢大发热心。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真的在他路上向他显现大光的时候，他就瞎眼了。然后他在亚拿尼亚带领之下，他眼睛重新得开，悔改了。虽然在耶路撒冷教会不接受他，他就要倒回去大树的时候呢，我上个月有讲到，就是巴拿巴把他带回来。那整个我们看到完全没有讲到保罗有什么表现，而这段经文呢，第十三章就看到 主耶稣或者上帝的圣灵怎么样好好的使用保罗这个人。那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存心要做主的工作，要去传福音，他存心要把他自己过去的这些各种的，好像提摩太前书说的，他是罪魁的这个身份呢，完全转变过来，痛改前非的这个，透过他形容表现出来什么？那这一次呢，真的我们看见圣灵，圣经有圣灵充满着他，他能够看得见这个以利马的邪恶，他能看得见他这个方伯有机会信主，那甚至呢，他怎么样呢？他能够用主的能力呢来咒诅或者是来刑罚这个以利马，这主的力量来覆庇着保罗，所以保罗自己真的得到主耶稣，他悔改信耶稣以后呢，那么主也真的使用他了，所以就能够看到使徒保罗呢，他真的彻彻底底改变过来。当然有人说他的名字从扫罗改成保罗就是一个改变，当然扫罗是在就业或者是希伯来文是小的意思，保罗是小的意思，有人说就说他是抄这个使徒保罗的名字，这是很多朋友讲话。不过呢，他把名字改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说推敲到底怎么样，不过他把名字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是真的一个生命上彻彻底底的改变，让主耶稣得着，让圣灵得着他，他生命能够完完全改变。所以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也好，或者是在26章他在这个埃提巴王见面前讲见证的时候呢，他就是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给他的意象，他真的按照主的吩咐呢他去做的，他从来没有违背当初主是怎么选召他的，所以他整个背后就是成为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能够向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保罗出来侍奉主向前的一个开始，这就是他的动力，就是他得着主耶稣，他得着真的信仰，那其实最后最终呢是让主耶稣所得着。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继续往前的话，刚才我开始说到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能够为主做见证，或者是活在这个好像跟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生活有相冲突的时候，我说人力流向上的时候怎么做呢？为什么觉得没有力量呢？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有没有真正让主耶稣所得着。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单单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救你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给你应许上天堂，还要常常说的就是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主，让主耶稣所得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让主耶稣所得着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多少时候呢是自己来决定事情呢？所以当这个旧约大先知以西结在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有讲到，真的是进入在里面，他用的你看47章的3-5节就是讲到那个水啊，河水啊，先知用的河水，就是说水先进到怀子骨，就是完全没有进入，最后呢整个水进到胸，整个人进入里头的时候呢是完完全全进入耶和华里面，这是在一个属灵的教导。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得了拯救，但是不够，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让主耶稣得着的。你看见以利马就一个非常典型例子，他是犹太人，他应该让摩西的教导或者是当时候旧约圣经教导来改变他，但是他自己却让偶像邪术所得着，结果他最后呢就怎么呢，落到非常不好下场。当然如果没遇到保罗，可能他继续用他犹太人的身份教导邪术的信仰来影响到当时整个时代，但是保罗出现了就改变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本身主使用我们，主恩待我们，主拯救我们，我们不要辜负主的恩典，但是我们自己的本身呢要好好的让主所使用。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呢就是属灵的旅程， 我们必须要不要否认的，我们就是继续要往前的。耶和华上帝差遣摩西，差遣约书亚，就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绕行旷野，虽然是绕，但是他们每一天有云柱火柱的带领之下呢，总是向前的。所以摩西在旷野的年代当中，虽然他要往前到迦南地，他去不了，而把棒交给这个约书亚说呢，他就带他向前过了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那今天教会呢也是一样的，那教会有教会的领袖牧者同工来一同配搭，那道理中我们向前。那基督徒的属灵凌晨呢，我们常常要记得要向前。所以有一个故事呢，讲到这个哥伦布，他坚持呢地球是圆的。那么这个是在一课文章讲过，我念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就结束。他的题目是今天仍然要向前。当年哥伦布坚持地球是圆的，只要不断向西航行，便可到达亚洲传说的黄金国。当时大多数人相信，越过非洲边际的海角就是世界尽头，海水会变成瀑布，坠到无底的深渊。那哥伦布他独排众议，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太阳还未升起的清晨，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扬帆起航了，最后得到女王支持啊。那么历时225天绕行，结果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实践梦想过程有许多不可能的，包括遇到风暴啊，船员的抱怨，全船的人在第三十天就要放弃了。那只有哥伦布一个人坚持这个梦想，他每天站在甲板上眼眺无际的大海，透过他超越时空的眼睛等待陆地的出现。那睡觉前他总是在日记的最后写下什么呢？明天我们仍要向着目标前进。哥伦布不受自己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拘制，坚持认定是地球是圆的，所以就能找到一条向西却不到达东方航线，而且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所以这就是哥伦布他的信念。我再说，我们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在等着主耶稣再来，但是我们不是坐着等，我们是向前等，我们就自己让主耶稣圣灵带领着我们往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然就是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就是我们向前的第二个第二讲啦，有两个，就是在刚才我们启恩经文所讲的，就是分享全备的真理的动力，第三就是持续的托付完全托付的通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早上美好时间来敬拜，我们也能够透过无论是观赏回顾我们过去10天在江泽富的黄轩的活动，什么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也能够知道主的祷告，我们祷告主的垂听，使用着我们。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早上的分享信息那么得吉利，我们真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属灵旅程，我们每一天要向前。求主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得着我们，以致我们在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做反动做催逼的工作时候，我们就得着动力，我们如同保罗一样能够继续向前。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守圣餐，也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福一下时间，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预备先守圣餐，请威和弟兄来带领我们唱诗歌。